不是蒙受祝福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神能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不错，再次认真的说，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可爱的，我是被接纳的，我是被饶恕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蒙受祝福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神能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不错，再次的一起来到我们那个身上，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国立牧师。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在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那么我为什么选择诗篇九十篇因为我非常喜欢诗篇。知道我过去在小的时候想当诗人就想写诗。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县城里生活，我们有几个中学生每人留着很长的头发，然后摇头晃脑的觉得自己好像是诗人。最后我们那批人都没有成为诗人。那我呢，后来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所以我认识了很多诗人著名的诗人，像海子啊，像洛伊河呀这些都是好朋友在一起长大的，不过他们现在都走了就留下诗留下不多顾城也死了，对吧？为什么诗人死得那么快呢？因为诗人太追求生命的执着了，他们生命看来一点点的不顺心，他们觉得活得就没有意思。感谢主，我认识了神，不认识神我也走了。对呀，所以那么读诗篇好像跟读中文的诗歌很不同啊，因为诗篇都是智慧的诗篇。你读希伯来的诗篇，你会发现诗篇就是讲智慧，中文的诗歌不讲这个，中文的诗歌比较花前月下你读过诗经吗？第一篇叫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看中国人比较讲爱情别人以为中国人不懂爱情。你看这边中国，现在你看中国，你上网看全是中国人关于的爱情的故事，都是婚外恋的故事，对吧？去看吧，对不对？都是这个。可是在诗篇中讲的是人生的智慧。我们知道诗篇九十篇是摩西写的诗篇，知道摩西的举手？有多少人知道摩西？我们有人不知道摩西摩西是以色列人带领着出埃及的一个重要的领袖，整个以色列国度的律法的建造，包括人类律法的建造，都是从摩西开始的。我去过美国国会去参观，我到了美国国会那个投票大厅去参观，在大厅的后边是它是一个椭圆圆形的一个墙壁上，它挂着一系列的大概50位世界最著名的法律的专家包括苏格拉底都在那个上面。但是最每个人都是侧面的，没有完全的侧面，180度的侧面，只有一个人是正面的中心，是谁呢？摩西。因为人类的律法最早是摩西从神那里领受的，就是关于十诫，这是人类律法的总纲，就是圣经里的十诫。你打开出埃及20章，你读一读十诫，这什么叫律法。那么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他讲到了人生的短暂和无奈，他讲到了神的永恒如果一个人的那种无奈和短暂如果不与神的永恒连到一起，人生没有意义。那我们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来一起来怀着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来读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从地于世界，你还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已经。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生长如草，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物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爱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 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的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们感谢主，当我读到摩西九十篇的时候，我想摩西的人生，摩西活了多大年纪啊？你们熟悉他，他活了120岁，很长。今天我们活120岁不容易了，所以摩西可以这样说话，他说我能活120岁，你们就80岁。你看他说的，这种人是强壮到80岁，不能也达不到。那么摩西的120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摩西，大家知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俊美的孩子，那个时候啊，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们生的男孩全部杀掉，女孩留着给埃及人做媳妇儿。知道吧？你看这个埃及人很会算账啊，男的杀掉，因为怕男的造反嘛，女的留下来。那么摩西他的母亲生下来看这么俊美的孩子，舍不得把他杀掉，即使不俊美也不舍不得杀掉。我长得不俊美，但是我妈妈还是把我留下来了，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你就看到，在父母的眼中，孩子都是好的。那么摩西呢？但是没有办法，法老要杀，3个月以后把他放在一个蒲草上面，蒲草。把它放在水上流走了，被法老的女儿捡到了。所以摩西从小是法老女儿的儿子，他生活在皇宫，他学尽了世界一切的学问。埃及那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最文明的国家，他的科学、他的建筑、他的农业都是世界第一流的。你知道埃及金字塔现在你都建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那是他骄傲的不得了。在40岁的时候，他觉得他认识了自己是希伯来人，他觉得他可以带领希伯来人走出埃及的统治，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带领他们。那个时候他踌躇满志的时候，他打死了一个埃及的士兵。可是他的同胞呢？怎么样？你同胞要告他，那你打死了你埃及人，我要告你，叫汉奸，你知道吗？这个他们叫什么叫游奸，犹太人的这个要告诉你，看当你为同胞大发热心的时候，骂你的害你的是你的同胞，这个我深有体会了，就不说了。但是感谢主，我还爱我的同胞。当保罗传福音给的同胞的时候，最犹太人打死他杀死他，对他最凶就是犹太人。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怎么说的？为了我的同胞骨肉之亲，即使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你看这个爱可以爱得这么大，没有神爱不可能的，人爱是不可能的。摩西从此逃跑了，他把埃及人杀掉了，他跑到旷野里牧羊一牧40年，这是摩西的第2个40年。这40年他学的学问一点用都没有，在旷野里边牧羊，他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他连自己的羊都没有。从40岁到80岁，他牧养的是岳父的羊群。我想他的岳父也有点过分啊，40年也不给几头羊，还要牧他自己的羊群。可是就在他8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牧养他的羊群的时候，出埃及第3章告诉我们说，神向他显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我的同胞，我的儿女啊，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都听到了，他们的哀哭之声我都听到。所以你看神都爱我们，我们今天不管处理什么环境，我们的一切的祷告，我们的忧愁，我们的重担，主都知道。所以我要让你去把他们带出来，带出埃及的辖制，带到牛奶鱼米之地。所以从此摩西领受了使命，他开始带领埃及人离开了旷野，离开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旷野40年，在旷野里40年转，没有进入到迦南美地。摩西一生都没有进入到迦南美地。我在读到摩西最后在那个申命记他没有进去的时候，神说你不可以进去，要约书亚带人进去，你就留在这里。他120岁留在了这 个旷野里面，他没有看到神一生中让他带领他的民族走过的最终的地方。我走到那里我都会流泪。有的时候我们神拣选的领袖不一定让你看到最后的成果，你们他让你为他付出一切。摩西就是这样的榜样。摩西120岁，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他才懂得怎么做神的仆人，才懂得怎么有智慧的心，怎么谦卑的服侍主。所以人有的时候啊，要到一个年龄。那我现在50多岁了，我的一生我算了，活不了120岁，但是我可以活到90岁。你们，今天我一个老朋友王弟兄从文华来，前一段到中国看我的爸爸，我爸爸今年90岁，身体很健康，记忆力很好。如果他是个牧师，他照样还能讲道，你知道吗？但是不是牧师，他在家里面还照样教训孩子们。90岁，所以我可以活90岁。如果我能活90岁，我的人生有30年。你要把你的人生画一个阶段，头一个30年是你求学问的30年，学尽世界的学问；第二个30年是经历神破碎的30年。那我还没有破碎完呢，我现在还有10年要需要继续的破碎。最后的30年才真能活出上帝给我们的荣耀和能力，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不要担心，神会使用我们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请问有谁知道？李牧师常常教导你人生的意义了，他出了好几本书谈人生的意义。那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告诉我，有没有知道？三个字。荣耀神，你们人生的最高的境界，最高的目的是荣耀神，荣耀神。可是我们很多人不了解，我们觉得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获得巨大的财富，来满足我们人肉体的需要，眼目的情欲。那这些东西说实话简单不难，这些东西你只要有智慧，你有机遇，你去努力都能得到。可是那个荣耀神，那人生最高的境界，你不一定得到。那个需要人生有一个调整，所以人为了这一切就是忙忙忙。我今天跟你们讲三个忙字，中国人这个比较懂得忙。我放下了我们那个，你看啊，这三个忙字啊，忙忙忙。我们人生如果不认识神，不懂得荣耀神，你的人生就是忙忙忙的人生。这三个忙。这个我觉得汉字太了不起了，你看这个忙啊，英文的这个 busy 啊，跟那个 death 没有任何的关系，对不对？那个忙是死亡的亡，那个亡里边有个亡，第一个亡，那个 busy 那个忙有一个亡，死亡，对不对？那个忙碌的忙有一个亡，也是死亡。那么忙迷茫的忙还有个亡，也是死亡。你忙。去背贼，你盲目的背贼，你茫然的背贼，你还是死亡。你看到没有？人生的出路在哪里？你要是忙，你一定死亡。多少人忙的40岁就累死了？我们中国有一个数学家叫杨乐和张广厚，一对都是40岁到50岁死的。我们在美国看到这些死亡的人，大多数都是最壮年的时候死亡。为什么死亡？累死了，累死了。我在做牧师啊，我跟你讲，做牧师有一个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追思礼拜，但是不愿意做也得做。有的时候牧师上午去给人证婚，下午做追思礼拜。这个我们的那个有时候我牧师在挂上了牧师大袍上，我们有一个袋子的，现在大家为了简单，有一边红一边白。上午的时候换了红的，下午是白的，你放我全都换衣服，知道吧？反正都是黑袍。可是你知道，你没有做过工作，你不懂啊。你做了，上午那么喜乐，看着他们结婚，一对教会的年轻人，看着他们长大了，走进结婚殿堂，哇，他们那种喜乐，脸上散发的那种青春的荣光。可是到了下午，你看到人死了，大家都那么悲哀，你就得换心情啊。你还上午的喜乐，人不高兴了，对不对？跟这种心情换是不太舒服的。所以人作为一个传道人，能够更深的体会人生的短暂。无奈，我前年我送走了三个博士生，两个北京大学毕业来到美国读的 PhD， 一个是武汉大学毕业的，武汉 武汉工业大学毕业的，化工毕业的一个 PhD， 一个48岁，两个50岁，都是癌症的。得你要是忙得癌症最快，得癌症最快。所以为什么上帝说你们要安息呢？你们，你们每一个礼拜要有一天分别为圣，安息在我的怀中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来敬拜神？除了我们让他得荣耀以外，我们也从神那里得到的话语的喂养，同时得到圣灵的充满，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你们，哈利路亚！你不要小看这礼拜天这两个小时在神的面前了，这两个小时你可以得到面对一个礼拜的生活的压力。这一个礼拜有神的话，有神的灵帮助我们，有神的能力帮助我们，我们就没有惧怕。你们，哈利路亚！我到礼拜六又不行了。你们先起早，来先住，去主那里去，去教会。我们要登神的山，登耶和华的山，我们到底敬拜他，然后我们从心得力，像鹰一样的再飞一遍。很多人，我跟你讲，信了主了，说为什么要去教会呢？教会什么好处？那神多一个人敬拜他，少一个人敬拜他有什么关系？我在家里可以听到吗？我在家里上网听到，电视一开，十几个频道讲道，都是美国最著名的讲员，都比你讲的好。为什么要去教会？可是你来到教会，你可以在那儿去看电视。你有今天弟兄姊妹彼此相交的肢体生活吗？你跟你旁边弟兄姊妹握手说：“耶稣爱你。”赶紧坐在旁边。哈利路亚。那你在家里看电视，你有这种感动吗？你有这种互动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来的，而且这个圣灵的能力就在我们中间。你们，圣灵的能力不会通过电视出来的，我告诉你。圣灵能力从我肢体相交出来的，你们，哈利路亚，这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我们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从我信主那一天开始，我再没离开过教会。我觉得那是我最欢乐的时候。我刚开始信主啊，特别愿意服侍，到教会去服侍，人家也不愿意让我服侍。教会服侍也不那么容易，对不对？人家都属灵生命到一个程度。信主时间到一个程度，我那时候刚信主为主大发热心，因为在医院里面生病，我病了4年，在美国肝癌化疗，我那不是知道我的档案，肾衰竭，然后在美国有9年，从医院里病好了以后，我在医院里待4年，从医院里出来9年，买不到医疗保险，没有任何保险公司会保我，你保你肯定赔钱嘛，就是保你，所以我就没有医师，所以我就得找他，他不看我的保险。他看我的脸，张国立啊，那时候读神学，就是我的，其实人家是小儿科医生，我的医生啊，小儿科医生做过我的医生，妇产科医生做过，因为我在那时候美国有一个新闻界的人权组织，专门管记者，我还做过记者，所以我还可以通过他们介绍一个不要钱的医生，在纽约的时候是个妇产科医生，但是个男生了。做了医生，你看多有意思，因为我没有保险，可是感谢主，我来到教会，我在教会里感觉到神的爱，每一天我充满喜乐。服侍主的时候，我从2004年离开医院到今天，我再没进过医院。我进教会，我进医院，对不对？感谢主，来到教会敬拜主那种喜乐呀。刚开始服侍主的时候也不容易，我到教会人牧师说你想做什么，我说你看我能做什么，他说一般服侍从招待开始，招待收奉献的门口接人的，然后牧师告诉我做招待最不容易的，做招待很重要，人牧师最会说话，他告诉你哪项事工作重要，你知道吗？哪个都最重要。他说为什么重要呢？人们来到教会还没有见到耶稣的脸，先见到你的脸，所以你这个笑容很重要啊。但是你像人家看到你就如沐春风一样，看到本来心里很压力，看到那么喜乐的一个笑容来欢迎你，你这个又不一样嘛，对不对？感谢主，我就做了一天的招待，因为我的脸太黑，但是我还浮肿，那个可能没有完全好，还吃激素，然后脸还很大，人家来都说你的教会不健康，就找了个病人来做招待，吓一半吓死，人家来想来个没有病人的教会和来有病人的教会。我们说你最好也别做招待了。我说什么呢？你会什么？我说我会唱歌，我唱歌还是不错。我在中国呀，我还唱过专业的。我在山西省歌舞剧院唱过1年歌剧，
一年，这是我21岁大学刚毕业，所以唱一年歌，其实一年我就唱4句话，就那年薪4句话而已。他说我为什么唱歌啊？我就唱。牧师说那就唱吧，教会没有男低音，那你就唱男低音，那我就唱男低音，就我一个人唱男低音。男低音很难唱，知道吧？因为跟旋律不一样，所以我为了表现我自己爱主，竭力的爱主，我就拼命的唱。不是把你高音都拉走调了，第二天也不让我唱了。教会小当然这个唱也没唱了，人家然后呢指挥说弟兄啊，诗班的唱歌最好听不到你的声音。我听到谁的声音？一个声音。我不会啊，我一唱就盖过他们。我觉得这是不是知道吗？每个人唱的不一样。我来到美国，很多的人不懂得生命的意义，就去忙。我那年去北加州，有一个同工给我看了一个北加州的那些电脑工程师写的诗，打油诗，很有意思。我给大家读一遍，很好玩，你看一看这首诗怎么写的。说一进西武，心里发毛，二手旧车东奔西跑。他在这个工程师啊，电脑工程师，古华人的啊。一进西武，心里发毛，二手旧车东奔西跑，30出头，白发不少。4尺小屋，要价挺高，真的是北加州的写照啊！我去北加州，我一个朋友住的 Palo Alto， 买了一个1940年的房子，一个厕所，120万。我太太去他家，哎呀，你怎么住在危房里？他说也是，我这是豪宅呀、啊。危房，开玩笑。你看到40小屋，要价挺高，5彩屏幕，键盘敲敲，6神5主。这就很重要，终日勤劳。如果你没有神，你没有主，你就没有根基，你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你东奔西跑，跑到最后有一天，你看到都是徒劳的。我们再往下看，7匹牛郎，织女难找。他从1到万，这个从数字，然后8万家当，5票套牢，9点回家，只想睡觉。10万同款，抢房不着，百事无成，上晚下了，千辛万苦，虚无缥缈。你看，从一到百到千到万，这个写的很有意思啊！这就是我们工程师的真实的写照。那我们到底忙什么？我们人生忙的有没有意义？我们到底为神而活？为神而活？有的人说，忙碌就是为了功名利禄。这个忙 busy 就是为了功名利禄，赚更多的钱，可是呢，如果你人生没有目标，你赚的钱用在哪里呢？我们人生，我们能多少钱？你算一算，你能住多少房子？不管多大的房子，你只能住一张床。你说我有10个房间，你不可能说早晨，9点钟睡一个，10点钟睡一个，11点钟睡一个，12点睡一个，你不能换房间，那你会有毛病吗？对不对？可能吗？对不对？美国有一个最有钱的人叫什么叫不是现在的老的洛克菲勒，洛克菲勒那时候美国赚钱最多，然后记者问他你想赚多少，他就说再多一点点，他不说数字，因为他已经太多了，他再一点点，那他还希望多。后来有人生病了，他得了一个很怪的病，什么病你不知道，医生也查不出原因，就是不能吃东西，就能吃这种特制的饼干。你不管有多少钱，医生老师的一种特质的饼干，你觉得人生有什么色彩？那没意义了吗？他在那里吃的饼干吃一年，他吃烦了，你知道吗？他就活着没什么意思，他就祷告说：“主啊，如果你医治我的疾病，我把我的财产一半奉献给你，不是1/10啊！”真的，后来他就奇妙好了，也能吃螃蟹了，能吃龙虾了，他就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不管非洲的艾滋病什么弱势群体，他都去帮助他们。我也向这基金会申请过钱。我当年做一个中国杂志的中国之声的总编辑，没有钱，我们就写了一个proposal给他，我们要申请1年20万美金我们希望能够批准我们这个一个非盈利的，结果他们写一封信，很热情的写给我们说，这么点小钱不要到洛克菲勒里面申请。洛克菲勒申请不行，没有这么小的项目的，很忙不来这小项目。所以感谢主，你看多奇妙。好了，所以我们人生的意义，这个忙不能盲目，一定要有方向有方向。 当我们有了方向，我们人生才有意义。萧伯纳说了一句话，他说人生真正的目的，人生真正的喜乐，就是当你感到正在为一个伟大的目标去活。哈利路亚。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荣耀神。你们，我们的目标是把福音传给万民，我们的目标是中国的福音化、文化的基督化、教会的国度化，我们的目标是人人都彼此相爱，我们的目标是世界上再没有战争，再没有歧视，没有种族的歧视。我那一天我去了华盛顿，我们教会十周年，我们请苏文龙牧师来讲道。苏文龙牧师说伯利亚再忙也得带我去 DC 看看，我说那当然，那我们就开车就去了。因为那天正是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2月19号，我们看了马丁路德金那个雕像，那个是一个大理石白色大理石的雕像，我们站在面前照了相，我们也在那做了祷告，我们想了好久。最后苏牧师就说，哎呀伯利，你还记得这个马丁路德金最著名的一篇讲演的？我说知道，我有个梦吗？他说你知道他最后他怎么祷告的？我说对。他说有一天，当人们看到我的孩子，不是因为他的肤色来评价他，是因为他内在的生命来评价他。那天我们站在前面的都，我们都是有色人种啊，我们都哭了啊，站在马丁路德的前面。今天了不起，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先知，他说有一天，当人们评价我的孩子，不是因为他的肤色，是因为他内在的生命。哎，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来到美国的移民也是如此，有一天这些美国人看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肤色，也是因为我们内在的生命。哎，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主，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认识神。我们看到摩西说，他首先承认人生的短暂，他说人生的短暂是劳苦愁烦的。所以我们看看第一点，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第9节到第10节，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过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的一生啊，若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轻夸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圣经中记载着人生的无奈，你看到很多的，不用说我们觉得人生无奈，圣经的伟人也觉得人生无奈。我们觉得我们人生做什么呢？啊，做什么呢？我觉得李世民牧师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他，你们听过他的故事，我就不用说了。你们自己的牧师，啊，台南的，是吧？贫困户，从小念不起书，他们家最穷，吃不饱饭，吃野菜，吃香蕉皮长大的。为了奋斗，奋斗，奋斗。台湾呢，做什么最能出人头地？你知道吗？两种，医师和律师，就这两种啊。而且日本人统治的时候不许你做律师，只许你做医师，不想你学文，只能学理，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做医师，他做了医师，做得很成功啊。啊，要我能找他看病吗？我能找个蒙古医生看病？不能吗？我找台湾医生看病，知道吗？有新主人，赚很多钱呢、啊，赚多少钱你们比我知道，你不说。后来他做了医师、牧师，你看他的书写的医师、牧师，我觉得很奇妙。当他去赚钱，他懂得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他为了服侍我们弟兄姊妹，他找到了人生更高的一个，比做医师可以医治人的疾病，可人治好了怎么样？还会死啊，知道吗？可是他成了牧师啊，感谢主，他成了牧师以后，他除了医治你身体的疾病，还给你永生的生命，让你认识神，认识圣灵的神。这个是永恒的，不把你的病治好了，有一天你还会死啊。可是我一起都给你了，你们，我们教会前一段，我们教会前段来了一个人，很有意思。这10年前我们来一个年轻人，也不年轻了，64年的。这个年轻人要见总统。不是他要见总统，而总统要见他，不是总统要见他，特意从中国来到美国，明白？我们教会接待他，住在我们家，然后呢，这个那天给我们讲了一天见证，哎呀，听了我感动得不得了。他是苏州人，在苏州医学院毕业的，然后呢，他成为苏州医院的常务副院长，很优秀，手术水平很高，他是医师。 那么他的怪字是特别严，所以怪号叫孙一刀，姓孙。那意思一刀下来，你不是死就活了。我说有那死，有那死。孙一刀，这孙一刀有一天不巧就遇到一个外国教授到他们医学院讲学，这个外国教授信耶稣，就给他传耶稣说：“孙医生，我们把人治好了，人还会死啊。”你要治好一个贪官，他贪的更多。你治好一个杀人犯，他杀的更多。我跟你讲啊，人都会死，不管怎么治都会死。最好把永生给他。他就信耶稣了。从此以后呢，他就养了个习惯，手术之前要问你要不要信耶稣。你想拿着手术刀说要不要信耶稣？谁敢不信？现在大陆的找医生都送红包的，对不对？这给红包不收红包都不敢给你手术的，你红包都不拿，你能给好好手术吗？你给手术死了怎么办？所以红包一拿，心里很安心，安了，红包收了，一定能好好做。可这个医师呢，不要红包，要不要钱？所以呢，传给的那个功效特别大，传一个信一个，传一个信。给他告到党委书记那儿，说你们那个医生啊，手术之前拿着手术刀逼我信耶稣，我们敢不信吗？我们不信行吗？所以我们就信了，信了我们出来就心如痛快。那党委书记找到他，我信得了吗？这是无神论的国家呀，就是居然我们这医院医学院怎么跟院长临时手术这么说话？就给他找了一谈话，他就不懂，说这有什么不好呢？你看我手术吧，我把他实际病治好了。然后永生也有了，一下子就全完事儿。他说：“否则我一生就见他这一次，我不会见他第二次。”你看这个就传福音了，了不起，不容易的。后来当然是说不可以，如果你这样就别干了，然后他就辞职了。有人说他开除的，他说我辞的，我不做。他就到泰国一个大医院做主治医师，哇，他说有豪宅，有仆人，有司机，工资很高。他当然在泰国呢，还是同样手术之前要不要信耶稣？那个泰国都是佛教国家，但佛教国家的人啊，他无所谓的，他多一个身少一身没关系。信，你反正我好好手术，我信什么信？他就挺在其中高兴。结果后来有一天，他去西双版纳，去中国的西双版纳，去看他当年他爸爸下乡的地方。他到那里去，到那一看，贫穷啊。云南很多地方很贫穷，虽然风景美丽，但人还没有摆脱这种贫穷，就医很难的。有一天他回昆明，坐在公共汽车旁边坐一个女人，这脖子有大瘤，二十五斤有大瘤，这么大，车颠簸的像这女的要拖着这个瘤，知道吧？那他是医师，他一看是良性的嘛，恶性长不了那么大，恶性长这么大就死了，知道吧？良性的。那为什么你不割掉它呢？别人说我没钱，他才懂，原来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钱，不能看病，不像我们都有保险，我们都有钱，我们找的只要找的好医师就可以了，没有钱。他说那这样，我给你手术，你相信？我是泰国医生，我在中国也做过医生，我外科非常好，这很简单，这个手术不大。他就到昆明，用200多块钱买了手术刀、消毒水什么这些东西，买了麻药。就在路边就给瘤给割下了，割下以后，他在割的时候，好几百人围着看热闹。当他刚割完成功了，哇，那个女人缝完了一看，哇，瘤没了，这个女孩子挺漂亮的，知道吗？他惨了，被那些人踹着不许走。我们村有一个，对，我们村有一个，不要钱嘛，对不对？那谁不需要这医生啊？一拽。再没离开云南，10年留在云南，了不起啊，弟兄姊妹！10年做了3000多例的手术，10年没结婚，没谈恋爱，10年啊，他人生最美的时光都丢给了云南的贫穷人。你看云南挣扎多少？有一个作家叫老什么，廖一武了，说的真名字了，就写了一本书叫《上帝是红色的》。 其中有一段就写他，这本书翻译成十几种国家的文字，就写这个孙医生，那个走到哪里把耶稣的爱传到哪里的孙医生。因此呢，这个生命力就懂了，他也忙啊，他也很忙，可他为什么忙呢？他为了人的灵魂，他为了荣耀神的灵魂。当人们纪念这个医生的时候，哦，他是信耶稣的，所以他在那里边帮助100多间教会建立小的诊所，啊，感谢主。那年回美国，他回不来了啊，进不来，他就说我认识这个张国立，我是张国立教会的这个宣教士，啊，他们差派我们来，我去宣教，但是他去缅甸，缅甸那年地震啊，不是那个发大水，死了20万人，他就站在河的中间。那尸体就哗哗从两边流过来，他看到这个很有气息，立刻就拉到岸上去。这个有气息，立刻他拉到岸上去。他在那个水面捞出200多人，阿利路亚！我跟你讲啊，他在我们家住过1个多月，啊，他是闲不着的，每天他就喜欢栽树，总要做点事儿。我们家没有有病的嘛，啊，所以他就在我们家栽树，栽树也不经过我太太同意。我们家的这种事情经过我太太批准的，他就院里看两盆荷花，看着栽树，看两盆花，栽树。他有天说：“哎呀，这次为什么这个栽树的有点规范，不能乱栽，社区不会同意的，就乱栽树。”他说：“这个栽树就好啊。”这人就这么一个人，知道吗？我说他需要一个家庭的，给他祷告啊，我们为他祷告，希望找一个爱主的太太，愿意跟他去云南吃苦的太太，不多啊，不太要找。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他活出了上帝的生命的见证。我们人生是短暂，我们要承认我们人生的短暂。人很多的苦难都是自找的。我觉得我经过很多苦难，我想到苦难有一些是神给我们的成长的机会，让我们成长；有一些是我们自找的苦难。有一个小护士说的特别有意思，说有一天啊，上帝创造。啊，当然这是这个不要当圣经听啊，是个预言啊。上帝创造一个驴，说你是驴，你从早到晚不停的工作，但你只能吃草，啊，你不能吃好的，对不对？只能吃草。那么，所以呢，我给你多少年的日子呢？我给你这个50年的寿命。驴就说干嘛呀？我天天干活就吃草，我活50年不能啥干嘛？我要20年就行了，所以就剩了30年。那么上帝又创造猴子，说你是猴子，你在树上跳来跳去做些讨人开心的事儿，但你只能吃香蕉，给你20年的寿命。猴子说成天表演给人家看多难受啊，所以我为什么要活那么久，我要10年就好了。那么上帝又创造了狗，说你是狗，你必须替人家看家，而你吃的就是人吃剩下的食物，给你25年的寿命。狗就说整天坐在门口吃剩饭，我才不活那么久呢，我就要15年就好了。那么第四天神创造人，说你是万物之灵，不做任何事儿，就睡觉玩就好了，给你20年的生命。人就抗议了，说这你看天天就睡觉就玩，多好，又不干活，活那么短，太短了，干脆你把驴的给我吧，你把牛的给我吧，把猴剩的都给我吧，所以人可以活75年。你看你多像啊，从1岁到20岁是人生最美的时候啊！我的儿子，我问他你干嘛？玩，就是玩。那么多的 game 啊，上学把他送上接回来。美国的孩子，哎呀，多幸福啊，对不对？到大学刚刚懂得一点吃苦，1岁到20岁就是神创造最早的那个玩的时候。然后呢，等到20岁到50岁就跟驴一样的工作。然后吃好吃的给儿子吃，给女儿吃，剩饭自己吃，对不对？就像驴一样的工作，拼命的工作。然后呢，退休以后怎么办？给看孙子，像猴一样逗孙子玩，地上爬来爬去呀，听马叫啊，听狗叫啊，叫孙子叫孙子。人生就是如此啊，这个是笑话了。但是我们知道，人生很多的无奈，很多的无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想一想，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为了荣耀神，那我们怎么过呢？摩西告诉我们要过智慧的人生。虽然人生无奈，虽然人生劳苦愁烦，虽然人生短暂，但是我们可以在短暂中活出智慧，活出意义，活出喜乐。 你看摩西说，求你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中国人呢、愿意比呀、喜欢比，比来比去的。我30岁，我就跟我30岁同学比；40岁跟40岁同学比；50岁跟50岁同学比，比来比去的，比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我跟你讲，如果比我这些同学，我在北大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的班干部，我是党支部书记，我们班那些同学现在在国内都是发财了，做官了，太太好几个，都混得不错，来到美国说你过着啥日子，多没劲啊，还得做牧师，每天祈祷去教会排椅子，你都多大年龄了，在国内我还排椅子，我出门就赚钱的司机，你知道吗？啊，神经都不得了。来到美国，那给我讲的都是他们的荣耀。我写过哪个电视剧？我现在做了什么官？你去看啊！我们这北大这批同学现在都做了大概副部级到局级的干部，大概都这个干部啊。其他的没上就不上，成为作家，什么什么好那些什么琉璃厂传奇啊，什么什么翡翠凤凰啊，什么这些很多的电视剧都是我的同学写的。什么大什么瓷器的，前几天一个大瓷都什么东西，都是我同学写的。你看，都是我同学吧？写都50集，我写那么长干嘛？这钱啊，钱一集就说完的事儿，写50集，因为一集5万嘛，对不对？算一集5万，250万，别写一集5万买不了房子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们的，千万别看，他们骗你的，知道吗？所以我看我同学的剧，就看第一集和最后一集，知道吗？对不对？第一集谁出现了？最后一集谁不见了？不见了，死了，这个就是故事，没什么意思，你知道有什么意思？就是人生不需要比较，人生神给每个人不同的道路，不同的道路，神给我们每个人这个在不同道路不同的经历，人生不可以卡比，而人生不可以回转，我们就一条路走下去。所以不要为你做过的错事后悔，不要为你做过的错事后悔。有一天我到纽约，我们有一个姐妹的老公赌博，他老说我要把赌输的钱捞回来。我说这就是人生的一种不可能，你越老陷得越深，越老陷得越深，你看到吗？所以你不要为你做过的错行后悔，跟他有个了断，咔嚓了断，重新做一个新造的人，明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新造的人，就有新的生活，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人生啊要有目的。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太幸福了，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小的时候是一个追求人生美满的一个人，我忙，从小到大就忙，忙到什么程度呢？我读书啊，我读到什么程度？到晚上9点钟，我爸一定是关灯的。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台灯，家里就一个电灯，你知道吧？这个电灯有一个拉火，掌握在我爸的那个炕头，我们东北住大炕，炕头，到9点钟，啪一关，你敢到那儿去开一个？开打死你！山东人的后裔，老人做决定，那我就惨了。我那时候正兴奋看书，你知道吗？怎么办？被窝里拿手电看书。当我的被窝露出一点光，我爸一看见，到那就给我手电没收了，就跑到外边路灯去看书。感谢主，咱们这眼睛都不戴眼镜。哎，李路亚，你看很多人不读书的人都戴眼镜。我现在看到有一种眼镜还没镜片呢。很多年轻人戴个大眼镜，痛，没镜片。有特别戴这个眼镜，真的很事情很牛。有一天还给我一个，让我戴眼镜片，很奇妙。就是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自我奋斗嘛，为了出人头地嘛。书中自有颜良玉，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嘛，对不对？但是古人就这么教导我们，就读书读书读书，有一天读到1980年6月4号。我就再不看读书了，我觉得有什么意思？人生的书读完了，我解释不了这些问题啊！我自己无法解释我的人生，我怎么走到这个年龄，咔嚓一下这么年轻，我人生就断了，不知道我怎么往下走了。从此我不再读书，一直到我信了主，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才知道读书的意义是什么，我才知道过去神为什么让我读那么多的书，是为了有一天我能够讲解圣经。让更多人因着神的话语得到祝福，你们，大家注意啊！所以我们要数算，要有智慧来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今年已经50多了，我开始数算我们的日子。如果我有90年，我还有30多年， 对不对？你看这多快啊！我在广场的时候，我才不到30岁，我一数我还有60年，那么漫长。今年一再一数，20多年过去了，短了。如果再过10年呢？再过10年呢？你要再过20年以后，你替我讲道，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人生张国立老牧师，不一样啊！但是感谢主，我们有智慧来数算我们的人生。其实，当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在比较的时候，比较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再看一个图片，这个文娱间我在这个网上看到一个图片，特别有意思。他讲人生有什么可以比较的？人的年龄都是这样，再往下来有没有？我们的投影有没有了？他是说他有一段话说的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他说人生啊，没什么可以比较的，不要比呀，因为人都会过去。再往下来，再往下来，再往下来。这个图片怎么拿掉了？没有关系的啊。他就说，当我们人生忙的时候，要为什么去忙呢？要为什么去忙呢？我们就看到。耶稣也忙，我们看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忙了一天呢。我们那天看到耶稣忙的什么事情啊？第一件事，耶稣呼召了四个渔夫。第16节说，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走，遇到了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打鱼。那么，然后呢，耶稣对他们说：“跟从我来，我让你们得人如得鱼。”那彼得就跟随了耶稣。然后呢，耶稣又呼召了约翰和雅各，第一天呼召四个渔夫，然后他就去到加百农。21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育他们就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所以耶稣早就起来讲道，到圣殿加百农的会堂里边去讲道。讲完道该休息了吧，对不对？结果耶稣一出来就看到有被鬼附的人在会堂里，被巫鬼附了，耶稣就开始赶鬼。你们赶过鬼没有啊？我赶过鬼，赶鬼很累的，赶鬼那是一个征战，非常累，你就感觉到能力不断的里边出去，你把他赶出去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你知道吗？这个我在东南亚，我到马来西亚，到这个东南亚去布道，这种事情特别多。你每次讲完道，就会有鬼在那里，而那鬼呀，最先认识耶稣基督，比你认识的快，比你认识快，因为他是灵界的，知道吗？当耶稣赶出乌鬼以后，耶稣一出来，又碰到彼得的岳父，岳母又得了热病，你看到没有？又到彼得家去探访彼得，要给他治这个热病，然后耶稣就可以休息了吧？可是当他也休息不成啊，一天过去了。我看到圣经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一群害病的，有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合成的全城人都聚在门口，耶稣就治好了许许多多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你看第一天耶稣多忙，但是耶稣的忙，他拯救的每个灵魂都在天上，你们都在神的里面，这是耶稣的忙。那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忙呢？我们忙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忙要有一个目标，我们赚钱有个目标，我们赚的钱是为什么？是为了神的国度。你们为自己说，尽可能的赚钱。基督徒不是不赚钱，基督为什么不赚钱？要赚钱，但是我们赚的钱要通过干净的方法来赚钱。你们哈利路亚，我们用的途径也是用在上帝的国度里边。你看为自己说，尽可能的赚钱，尽可能的攒钱，尽可能的奉献，可以用于神的国度。可是我们赚钱如果为了自己啊，我觉得你又能用多少呢？人生能用多少？我在温哥华，今天我们有几位朋友从温哥华来，我原来有个老朋友在温哥华，我去他家，他家的房子特别大，在北温有1万多尺，1万多尺，这个他是自己设计的，据说建花了1000多万。装修又花了500多万，所以他的房子本来的价值就值1500万，现在大概值3000万，1万多尺。我去他家，他家有14、15个房间，我们全家住在他家里，早上我儿子一出来就丢了，怎么找都找 我一二三层楼喊都找他，有电梯。后来他就说：“哎呀，这太笨了，他们家有一个那个墙上每个房间都有广播的，他一广播 ，Where are you, Eric？” 哎，说 here， 杯子呢？我们叫杯子把他找回来了。他说找不着盆子，回不来了，觉得可怜。经常房子住着几个人，知道吗？夫妻俩，还一家俩保姆。后来这个夫妻两个去了亚洲做生意，经常把这房子丢给保姆。两个保姆在家里，我有一次去宣教，我带了十几个人，也是全贵的次嘛。你看这些人住旅馆挺贵的嘛，就说哎。打电话给他，他在台湾，一打电话他的电话就能接。哎，在哪儿？我说到温哥华了，我们能不能住在你家？他说没问题啊，你去吧。你几个人呢？我说我们好像十几个，没关系，去吧，让保姆安排。那俩保姆不认识他，得认识你。那俩保姆都是菲律宾人，胖子叫阿肥，瘦子叫阿瘦。反正在里欢迎我，打开房门，我们住在里边，自己找房间，对不对？除了主卧房不住，其他我们都没住，那我们就住下来了。很舒服，早上起来的时候，哇，人家给我们做的好吃的，保姆给我们做的什么这个小笼包啊，什么反正豆浆油条什么都有。我们吃完了以后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可以点咖啡看，吃点喝点咖啡，准备去主日崇拜。那当我拿一杯咖啡，我走到阳台上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发现，我发现阿肥阿寿已经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了，他们坐在阳台上看着温哥华的美景。突然想，谁是主人？我这个朋友一年这房子住两个月，另外十个月都是阿肥阿寿。然后那朋友在亚洲拼命的忙加班，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卖意大利皮鞋，知道吧？这个，然后金融危机皮鞋烂一万多，卖不出去，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全是假冒的名牌，把他打败了，把真的打败了，你知道吗？卖不去了。他赚那么多钱。供阿肥阿寿的阿肥阿寿看到没有，手里拿着咖啡那种怡然自得，真的羡慕。我也想找这个工作，太好了。他还给我钱，他给我办绿卡，然后我住着这个房间，想住哪就住哪。主人的床都敢住，回来跟他走干净就好了。真的人生有的时候迷惘啊。后来这两个人呢，离婚了，钱太多了，离婚了。离婚了，太太就买个大房子搬走了，把所有的家具都搬走。他那家具都是意大利家具，贵得不得了。我到他们家去看望他，他太太说：“你看看他去吧，我们俩好朋友嘛，看看他去吧。”这个，他肯定很难过。我就去了，那么大个房子，所有家具都没了，就剩一条三条腿的板凳。印象真深刻呀，他看着我很不好意思，因为他做错了事。他就说：“是啊，这是一条凳子，你坐还是我坐呀？”我说：“废话，我是客人，当然我坐。”他说：“那我是主人，我也要坐。”我说：“你罪人，站。”坐。我们那天有一个多小时的长谈。前几天给我发音没有用，十几年没见，又发音没有用。说当年如果能够爱神的意思，不会有今天。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活在神的恩典之中，我们要活在神的真理之中。外面的一切虚空的虚空都会过去，我们今天手中有的，我们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有的房子，我开放家庭做小组，为神所用。你们有一天，弟兄姊妹回忆说：“哇，你们家那个房子，当年我在那里查经，我认识了谁？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就在那认识了她老公，他们后来就结婚了。啊，那个房子对他们说都有纪念性，我们这房子是不是就有意义了？对不对？这一切都是神的，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最后摩西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一颗智慧的心呐，我们要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一生一世都欢呼喜乐。”人生短暂，但是很感谢主。主耶和华以色列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当我们能够安息在主的怀中，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了解我们人生的目的， 我们就在生活中越来越有意义，我们生活的目标就越来越明确。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也没什么遗憾，因为当离开世界你已经进入了永恒。你们基督徒什么时候进入永恒？告诉我，不是你死那天，是你信主那一天。今天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受洗，就从现在开始你就在永恒之中。你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就像睡着了，然后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就出现了。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与他同在，有新天新地为我们预备更美好的一切啊！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懂得忙的意义。我们也可以忙，但是忙着不要忘记神，忙着不要忘记去参加主日崇拜，忙着不要忘记传福音，忙着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肢体相交，彼此相爱。你们忙着不要忘记你的妻子，忙着不要忘记你的孩子，忙着不要忘记你的老人，你的父母在国内，他希望听一声你的电话，忙着不要忘记这一切。在主的爱里边，我们可以得到上帝无限的祝福。哈利路亚。
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